嗨，大家
，Hello。
我们今天适合用这么轻快的语调开场吗
？Hello。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跟痛苦有关的主题，
是，
但是它比较不一样，不是大家理解的痛苦，是充满希望的痛苦。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关于充满希望的痛苦呢？
是不是你前面执行的当下痛苦，但是你是知道自己为了什么目标努力，
然后就不痛苦了，
就会忍下来？
哦，就是它是可以跟它共存的痛苦，
是。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产生这样充满希望的痛苦感？
最直接第一个让我想到是以前打工领薪水的时候，我曾经做过饮料店，然后一天工作了12个小时，从饮料店开店煮茶，很热，然后夏天还要摇饮料，然后到下班
你是要去采茶叶还是怎样？
不，饮料店真的要煮茶，
对，
而且那个
那他要卷裤管起来煮茶吗？还是卷手臂的那个？
有必要的时候要卷，因为你要冲，而且
好辛苦。
煮茶里面厨房里面是坪数很小，对，然后大概40度吧，
对，因为你煮它要沸腾嘛，那就是空气一定会有热气，然后就会流汗。
你也不能吹电风扇，因为茶会凉掉。
OK，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喝手摇饮哦，各位。
没有重点，重点是我那时候我就这样子连续上班29天，只为了要把当月的薪水领高一点。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有点是我不休假，然后我就是29天我都要工作。
是，
那你那时候一个小时时薪多少？
大概95。
哦，那你有经过那个100以下的时期？
有有有。
妈，那你也是有一点年纪齁。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100多了。
对。
所以那个时期你觉得只要可以领到那份薪水就一切都值得了。
对。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充满希望啊，我觉得真正的充满希望是你做这件事情你会有复利的感觉，可是你这个有点像是就是我知道我会领到一份薪水，
对，
然后我就去坚持，但我觉得它不是充满希望的痛苦，它就是一个我付出这些劳力，然后我就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交易啊。
那还有一个EMBA 算不算？
哦，这个就是真的充满希望的痛苦了。每一次要早上8-9点都到学校，我觉得这个很煎熬，是因为我们都其实蛮习惯很晚睡，
是。
所以如果你要8-9点就去学校上课，说明你前一天也不能精神太差，
而且8-9点抵达学校，证明我们可能6-7点要起床。Oh my god！
然后你可能离开公司，你就是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睡觉，
没错。
哦，对，然后但是你想到说，哦，我过个几年我就可以得到那个。双学位的一个证书，
是，
你就觉得哇，
忍下来。
哎，你明年就毕业了，对不对？
对，
你明年就可以当那个硕士生嘞，
是，超开心。
你论文写完了吗？
嗯，我还在痛苦中。
对，论文才是最痛苦的。我当下在完成论文的时候，我其实算是开始写之前，我就做了很多次的准备。
是，
我那时候好像有跟你分享我写论文的方法。
有，
然后我算很快就完成了。我基本上好像一个过年几天的时间，我就疯狂的骚扰我的那个指导教授，我就是一直传我的论文给他看，我完成到哪个进度，我就马上传给他看。然后他过年时间也真的对我非常的好。他竟然在过年的时候看我的论文，
那你批改哦，
批改，然后帮我注解说这里要怎么改，然后这个地方怎么优化，那我就超级开心，我就想哇，我真的是选对了，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好险我愿意去写，因为那个时候我过年刚好好像不知道初几的时候，好像初四、初五还是初二、初三，我记得有2天我就是发高烧，然后我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完成我的论文，
真的假的？
对，因为刚好发烧就是不能出去，然后那一年刚好又是只要有感冒发烧，就还是会有点、你要把自己隔离，
还是疫情期间？
对对对，还算就是大家还是会希望说有擦鼻孔，你这2条线你就不要出门，还是
那时候在外面咳嗽，大家都看你，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完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是，是哎。其实自主隔离也不错，
对，
就是哎，自主隔离，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去走春啊，在家里，然后就吃感冒药，然后吃退烧药，就是把论文完成，然后完成之后就回想，会觉得那个过程确实是充满希望的痛苦，因为当你论文正式完成，然后因为他还要上台报告，然后还有三位评审跟你说你的论文怎么样，然后你就要去做修改。
Okay.
那时候我也其实都蛮顺利的，因为这个我是用实验者的角度
是
来完成的论文，所以。没有参考太多的文献，就是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把它作为我的论文的主要架构。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比较难熬的，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还要经营社群，我还要经营 Grace MW 这个 IG 账号，然后我们经营的方法又不是就是很轻松的，
对，
你每天就是要发很多的原创内容。我觉得我其实这几年这样发下来，我应该可以出10本书了，
差不多，真的，
因为真的量很惊人。你看我算过，我一年下来。我平均哦，就是大概 发的限时动态，
对，
则数，我们算则数，我没有算字数，但是则数我是发超过3万则，哎，
哇，
一年呢，3万则，然后不算字数，然后你们如果看过我的内容的，我大概一则限时动态的内容应该100-200个字跑不掉，
差不多，
那你再去乘以36,
有
你就会知道 ，Oh my God， 很多东西这样。
那你在做这3万则，你有感觉到痛苦吗？
那个痛苦不是写作的痛苦，
是什么痛苦？
是当下你会需要为了完成这件事，你要在其他事情上痛苦。
哦，
比方说我要因为这样，所以我要空出很多的时间，琐碎的时间去发文。有时候我会跟你们开会到一半，我自己的闹钟响了，我也会知道说，哎，我要发文了，我那个订阅工具要发，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以前你并没有做这件事，但你需要为了达成这部分的指标多去做这件事的那个当下，初期都会有不适的感觉。可是你又知道说，这一切如果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引导，或者可以带来一个靠近你目标的结果，你又会觉得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
那你之前刚开始当老板的时候，这个过程你有感觉到不适吗？
我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那个时候是不适，但是我觉得我创业第一年我是有很常漠视我自己的体感，不是体温的体感，是我会漠视我自己在这个当下我的体验跟我的感受。
嗯，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觉得我算是一个很以目标为主要导向的，
对，
所以我那个时期我就会认为说，没有情绪才是老板应该做的。
哦，
就是那个时候的没有情绪，不是我不能跟我的伙伴发脾气，
那是什么？
是你不能有太多的个人的情绪怨言，
要理性一点去看待
事情。对，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很重要，纵使你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会跟你的伙伴讲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就是公司会怎样怎样怎样，你要把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去分析给你的伙伴听。
是，
那那个当下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方说这个季度我回过头看，哎呦，公司有成长，然后我就会对下一个阶段的未知，我会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
嗯，
但是总结，如果一年下来，我会觉得过去那年好痛苦，但是你又会同时间会觉得你真的干得很不错，哎，
对，那，
就是你会给自己这样很高的一个自我评分。
是，那你当下呢？因为你之前有过一个月课就上50堂，
对啊，我就是做50几堂课件，
那时候会不会痛苦？
当下的痛苦也不是做这件事的痛苦，就跟不是做写作这件事的痛苦，是你为了要做课件，你必须不能跟朋友出去吃饭、唱歌、喝酒，因为你根本没有空。
对，
你的权衡会告诉你，不如在家睡吧，因为你需要睡眠。那个时候对我来讲，睡觉的时间是要用挤出来的。我就是有段时间为了要做课件，就是我今天可能上课上到晚上已经9点了，我隔天12点又要有一班的课要。上那个时候的课程的体量我觉得太大了，
对，
就有点大到我是真的根本就挤不出课件。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规定，
什么？
只能做客制化的课件。
哦，对，不能重复。
对，然后只能根据来上课的那些人，然后我等于是今天上课的人如果27个、30个，我就要把这些人的资料都看过，我要读很海量的资料。比方说这个人他是直播主，
对，
然后我就必须要去了解他直播的情况，直播的情况也许是我如果有权限可以看到的资料，我就要把他近1个月、2个月甚至是半年他实际开播的情况做一个分类总整，然后我才做得出一个章节的一个部分。
嗯，
对，他不是一个章节，而是一个部分。
是，
然后纵整这20几个、30几个人的内容，我再来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要总结的更精华，让大家更好懂。
对，
所以我可能要把10个人的问题抽丝剥茧之后，我再来做一个精简化，
而且你还要做一个新的方式。
对，然后并且是要整合我自己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案例，把它变成大家可以落地的一个方法。我当下做这些思考我不觉得痛苦，因为我就只是一定要赶快把这个东西生出来。我觉得痛苦的是你在突然发现已经半夜4点你还没吃饭，你一整天都没有吃饭，你只喝了一杯珍珠奶茶，你会突然觉得吃饭很痛苦，好烦，你就会突然觉得，
不是觉得很饿吗？
没有，我就觉得人为什么要吃饭？吃饭这件事他也在耽误我，我会觉得很痛苦。
太夸张了，
真的，那时候对我来讲，我完全不会认为说做课件这件事很烦，是干扰我做课件的人事物很烦，
连身体机能都被你觉得很烦。
对，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我创业前面几年，我对体感是真的没什么知觉的，是这样，就是我不在乎我自己有没有吃饭。
对，
我也觉得睡觉就真的是很强迫。通常那阵子我都一定，因为我是一个一定会卸完妆才睡觉的人，洗完澡才可以去做睡觉这个动作，所以我很常那个时候我还蛮常会就是在睡觉的当下1秒进入睡觉的状态，然后震动声我就醒来了。 就手机震动我就可以醒来了。
那你不就很常醒来吗？
不会，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算是很深层的睡眠，虽然我睡得很少，
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生理时钟有被我刻意调整到3个小时我就会醒来一次。然后我指的震动声也会醒来，是震动的频率我好像可以感受得到。真的，因为有些人他在当下可能找我找得比较急，他就会 maybe 他打电话来也是震动声嘛，
对，
那个频率你是可以听得到的，我就会醒来。然后如果是他赖我，可能打一大堆资料那种连续就3、4、5声那种，我也会醒来。就是我会选择性好像身体就是会知道这样子。
我觉得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不相信有人在睡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意识。因为之前校长也常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我昨天梦到我们在现场活动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哦，
他直接把一个规划给规划出来。
对，我睡一觉起来我就这样，
然后隔天来执行这样。
对，我其实是一个睡得很好的人，我不太做梦的，但是我每次只要有做梦我都很像是起床就会觉得，欸，马上要做一件事，就因为我那个梦实在太真实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梦我可以做点什么，而且我真的梦过很多次课件，就是完整的课件。我说你知道吗，我昨天竟然梦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这样课件梦出来的。我有曾经跟医生分享过这个，然后医生那时候我的朋友
是什么症状，
他跟我讲说这个是我很深层的意识，我一直在思考，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思考。
太变态了。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不是很大家都会这样的。我说哦，他说
当然不是啊，我所做梦我是梦到我可能会跟 Justin Bieber 之类的。
干嘛
有梦过，小小梦过，
好无聊的梦。我那个梦没什么产值。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那个时期创业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抵抗啊，我很接受我自己作为创业者教育者我应该做什么。
是，
所以那个过程我都是在磨合的过程会觉得痛苦，但是做那些事情本身我不会觉得痛苦。包含我那时候念 EMBA 的时候也是很崩溃，可是那个崩溃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学业。
是，
然后我就不能在假日的时候睡得比较好，然后我也不能在学校的时候做我其实在公司花一样的时间我可以做更有产值的事。它是一种分分钟你都在跟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你要去做交换。
嗯，
那换如果是值得的你就会觉得这一切的痛苦是充满希望的。
嗯，
可是如果换的不值得你就会觉得这一切我就是很抵抗它。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他好像不太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面对这部分的痛苦，以及痛苦本身到底它是不是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个是很考验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给自己正向的反馈。这个正向反馈它很像是为什么我愿意就是持续做课程到现在，是因为这件事情它总是可以让我在别人身上看见他对我做的一切充满期待，
哦，
充满希望。
对你来说就是反馈了。
对，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反馈，它会支撑我继续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接受接纳所有的意外困难跟障碍。
嗯，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包含为什么我刚刚会说我觉得每个月要领一份底薪，然后为了这个去置换这个薪水，然后我多付出劳力，我觉得它不是充满希望的痛苦，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充满希望的痛苦，它必须要有远见哦。你知道做这件事它也许眼下没有办法马上带给你收获，哦，但是它长期下来，比方说那个时候我在做课程的时候我就很能感受到，如果我现在一直去积累我做课程的堂数，我3年后就可以是讲过1000堂课的老师
哦。
欸，这件事情它是很值得每一年你这样子去努力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3年我就已经做了800-900堂课的时候很爽。欸，
是。
所以如果你知道说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堆叠的时候，它不就是充满希望的痛苦吗？
嗯，
可是你要看得见你做这件事情它能够复利跟带来的产值在哪里。
对，
因为我到那个时候其实我在讲500多堂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这一件事情我干出来的这个阶段的成果帮助大家在做招募更好做了。
嗯，
就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公司有500堂课。哦，听起来就很屌。
是
啊，可是它真的发生，它真的存在，它不是一个行销噱头。
对，
可是你就是知道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就是过去瑞堆叠而来的公司给的资源。同理，我在经营 Grace and Rap 这个账号的时候，为什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件事？因为我第一年2021年2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每一天没有到每天更新，我其实是在2022年5月才开始每天更新，就是直到现在这样子。就为什么那时候我要做出这样的操作，是因为我想要再更有效的去堆叠 我觉得如果三年后，你看像现在大家看到，我最起码这个账号已经有超过1000则的价值型贴文，
对，
跟影片的输出，
而且不重复，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充满希望的一件事啊，因为现在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翻我过去一年、两年、三年的贴文，给我反馈，还有人按赞、留言、分享，就大家会根据他自己觉得用得到的东西去做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回想起来，你会觉得，也许那个经历、那个当下，你为了要完成这些生产很痛苦，你需要排除很多的障碍，比方说我要知道说我现在手上有没有足够多的素材可以让我发布在我的这些管道上，那你如果没有，你就要想办法去做嘛。
是，
那这个过程它一定是不舒服的，可是当你想一想三年后你如果能积累到这样的量，哎，这个是非常值得荣耀的。
是，
然后你再看到那种啊做个不到100则就在那边该该叫的人，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好笑，你知道吗？是，就是你根本都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充满希望做这件事。
对，
你看不见希望，因为你没有远见啊，你没有格局，说真的，你的眼界基本上就是真的太窄了。
那你觉不觉得 Garris 的学姐他们其实在进修的过程当中，你看哦，付费直播有的可能或者是辅导一次就要领了100份作业，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痛苦？
当然是，因为我会通常我会出到这么海量的作业，我说来给我做100份、200份、300份我跟你们讲，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马上落地的东西。就比方说我曾经出过100份作业，是我给学姐一个指定的框架，然后让她拍摄这部分短影音的视频，
对对对，
就是影片就对了。她做完之后，她当下当然很痛苦啊，我怎么领到100份作业，然后她不敢跟我说不
对，
结果她就做了之后不到3个月，她影片当中有超多支都100万流量，那就是为了要完成格瑞斯的作业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格瑞斯的作业，可是到后面她根本都不用我帮她出作业，她自己就会做了，因为她在这件事情上她得到正向反馈，
是
她曾经有过100万的流量，或者是她因为这一支影片被更多人发现，结果她收到更多的代理，卖出更多的产品，这个就是一种充满希望，我也要去接下这个进修任务。所以也许进修任务它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甘之如饴？嗯，因为你对这些痛苦，你会知道它是你强大的养分，嗯，对不对？我现在做，也许我还没有办法明白跟理解校长跟 Grace 的规划为什么让我做这些，
对。
但是你有一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切，我不会让你白走任何一条路，
是。
而且我们给学姐的像辅导我会出的作业，那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要求她用什么框架去完成，然后拍这些影片，那个其实也是辅导一对一空中物谈咨询的时候给对方的，嗯，就这个内容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是，
如果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么起码可以先选择充实自己的脑袋，言之有物的状态也需要刻意训练，别把进修想得那么痛苦，它也可以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蜕变过程。就希望大家可以是多去换个角度去理解痛苦这件事，因为我认为痛苦也没有那么可怕啦，嗯，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些痛苦它好像就真的只有痛苦，那你的人生真的才会越来越苦。只有你能够拆解不同程度的痛苦能为你这个人提高的价值，或者对你想做这件事情提高的价值，你才能真正知道很多时候痛苦的积累它其实也是一种心境跟眼界的提升。诶，我曾经承担过怎么样的痛苦苦楚，可是这些也造就了我可以更从容面对大家我有的状态跟风骨，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超脱的境界了。但是它其实就是大量的不适、痛苦，也可能有无奈、委屈之类的这种，这个一切组成的。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经历痛苦才会成长，可是成长要最快的途径就是主动去承接很多的有难度的任务，这是最快的。当然有些人会比较主张那一类是，嗯，我们还是可以用轻松的方式去做。我觉得一定有很多轻松的方式，这是我认同的，可是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那些能够真的用轻松的格式去面对每一份困难的人，那是人家本来就有实力。
是，
如果我们的条件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我也是很努力很努力才有机会被大家看见。我本来也是，我觉得我的脑筋没有比别人好，可是我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事，也这几年经历过很多人不一定有在我这个年纪经历到的，所以才有现在的我。然后我也一直在现在也去做更多的突破，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不是舒服的长大的，我也不是轻松的去取得这一切的。就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当然我现在做很多事别人也会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很痛苦，可是我觉得很轻松啊。所以你不要特别去寻找怎么样可以轻松的创业或轻松的学习，轻松是一种你的能耐已经到那，你做这些事看起来很轻松，所以你在这之前该吃的苦还是要吃，只是你面对这些痛苦的心境你找不找得到希望，这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拜拜。